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弟子，家住农村，修炼大法已经20多年了。在修炼前，我浑身是病，医院都治不好的顽疾。修炼后，我获得健康，至今没有吃一粒药，没有打过一次针，家里的活和山里的活都能干。修大法后，不但我自身发生神奇变化，我几位亲人也都在大法中受益无穷，虽然他们不修炼，但他们都明白真相，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亲人身上的奇迹。先说说我大姑姐吧，大姑姐也是农村人，前几年身体一直不好，在县医院没检查出什么病来，后来到省城肿瘤医院查出是肺癌晚期，不能动手术了，医生建议保守治疗。在省城医院治疗了几个月，花了10几万元钱也没有好转，家里的钱也花光了，医生让回家爱吃什么买点什么给他吃，意思就是不行了。大姑姐回家后，我去看她，大姑姐夫哭丧着脸对我说，妹子，你姐不行了，没办法治了，这可怎么办啊？我说，大姐夫，有办法，大法师父能救她。我到了大姑姐的房间一看，她瘦得不像样子，脸发黑。我说，大姐，我以前告诉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怎么不念呢？大姐说，我怎么就忘了，光是遭罪了，没有想起来，我现在就诚心念。后来我经常去她家看她，大姑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也能吃饭了，到医院检查结果癌细胞没有了，身体恢复健康了，到今年已经6、7年了，他什么活都能干。大姑姐和大姑姐夫及我们家真心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再来说说发生在我小妹夫身上的奇迹。3年前，我的小妹夫检查出了胰腺癌晚期，在省城肿瘤医院检查后没有回家，医生建议立即做手术。小妹在电话里哭着告诉我妹夫的情况，我就告诉小妹，让她告诉妹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让陪护妹夫的家人都在那里也诚心敬念。妹妹和妹夫都相信法轮大法好，也都已经做了3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手术那天， 妹夫清醒的时候就念，小妹和妹夫的几个姐弟在手术室外也真心念，求大法师父救救他。手术动了十几个小时，他们家人也诚心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十几个小时。手术做完后，医生告诉家人手术很成功，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就回家了。回家后我去看他，见他精神状态很好，就告诉他要继续天天念，信到什么程度，好到什么程度。妹夫说，我是真信，要不师父能帮我啊，感谢师父。现在3年过去了，妹夫恢复得很好，出去打工挣钱，像原来一样。妹妹全家感谢师父，感谢师父救命之恩。最后再说说发生在我女婿身上的奇迹。我女儿和女婿自己开了一个家电店。去年的一天，女婿在店里要把墙上的一块瓷砖敲下来用。瓷砖是1.2×60米的，3米多高的墙壁。女婿爬在梯子上再往下敲。瓷砖敲下来时，因不小心没抓住，手被瓷砖割破3个手指，中指、食指和无名指都割到骨头了，皮都掉下来了，流了很多血。我丈夫当时也在跟前，吓得不敢看，他急忙把我女婿拉到医院。医生看后说挺严重的，得植皮，就是得从女婿自己身上割皮。这期间我女婿一直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我女婿之前一直很相信法轮大法，他说割得这么重，出了那么多的血，也没觉得很痛。结果在做手术时，医生说不用植皮了，缝上就行了。在医院住了5天就出院了，20天就长好了，真是神奇。女儿和女婿都相信大法好，家里生意很好，和他们一样的店都不景气，可女儿的店生意红火，这就是相信大法好得到的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7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1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 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 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人生难免为病痛所苦，若是再遇上疑难杂症，就更让人束手无策，苦不堪言。今天故事的主角就走出了这样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前后的人生变化。我从小体弱多病，妈妈在怀我的时候吃什么吐什么，瘦得皮包骨。妈妈当时想打掉我，借了10元钱去医院挂了号，结果那天医院停电，做不了手术。后来爸爸知道了，就不让妈妈打掉我，说已经有两个儿子了，若这个一旦是个女�儿呢，我们家族上可是5倍没有女儿了，清一色的男孩。后来妈妈也就听了爸爸的，我就被生了下来。小时候我常常生病住院，体质较弱，4岁时被医院确诊为白血病，结果是误诊，是血小板减少，就是一旦哪里出血就止不住，所以我从小到大都让父母很操心。从我记事起，我就是天天的擤鼻涕，一天擤很多的鼻涕。用我大妈的话说，我一天能擤一箩筐的鼻涕。随着年龄的增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天气热的时候，两个鼻孔像塞了两个棉花球，喘气很困难，只得用嘴呼吸。天气冷的时候，鼻孔是通了，但是一喘气儿就像一根针一样直冲脑门，疼得眼泪瞬间就流出来了。除了身体的疼痛，更让我苦恼的是，正在上课的时候，我两个鼻孔突然满了，就要擤鼻涕。擤鼻涕的声音很大的，而课堂很安静，大家都在听课，我真是觉得丢脸。有时候正在擤鼻涕，还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呢。我做过各种的治疗，吃药，到医院往鼻子里滴液体，反正是想方设法的治疗都没有用。后来听说这鼻窦炎是治不好的。在我结婚生完小孩大约1年后，我又得了一种新的病，我的下身瘙痒，出奇的痒，单位每年都有一次免费的妇科检查。那一年我检查的结果是子宫颈糜烂，是2度，没办法，只好使用外用药缓解一下。同事中也有很多是这样的，据他们说这个病是治不好的，生完孩子的妇女很容易得，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有做冷冻手术的，也只能是缓解不根治。2001年，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电视台、电台都滚动式的播放天安门自焚案。那年秋天， 我就想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去练法轮功呢？于是我就想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咋回事儿。这时我想起好多年前法轮功正在广传的时候，有人送给我家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一直没有看，于是我就拿出来读。看着看着，我被书中所讲的法理所吸引，深深地感受到，哎呀，这么好的书我怎么一直没有看呢？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用了两天多的时间看了一遍，我就下定决心对自己说，我也要修炼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本书。在我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正好是进入冬季，鼻窦炎在冬季是最遭罪的，天气冷了喘气儿疼，疼得让我不敢再喘第二下，在房间里热了鼻子不透气，堵得鼻荒。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没有鼻涕了，走在寒冷的街上喘气儿正常了，哪里也不疼了。哎呀，我使劲用鼻子喘气儿，新鲜的空气进到我的鼻子里，一点都不疼了，头也不疼了，好了，我好了。虽然我知道修炼法轮功会净化身体，但我惊喜的心情仍然无以言表，这可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隔年，单位组织例行复检，检查结果我是优良。我问医生，我去年检查可是二度糜烂？医生回答说，没有啊，干干净净的。哦，这时我才想起来，我都好久不养了。之前我已经把所有的药物都停了，不管是服用还是外用，全部都停了。因为我从转法轮的法理中体悟到，身体上的病痛都是业力轮报，我也不去体会身体上的感受，我就听法轮功师父的话，修心向善，从做好人做起，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结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宫颈糜烂也不翼而飞了。我的亲戚朋友有不少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他们有的做牵引，有的做按摩，都没有治好，长期都受这种病的折磨。2008年我也出现了这个症状，感觉腰部不太舒服，发板，稍微有点疼，不过两三天就过去了。第二次的症状比较严重，腰部像糊上了一块钢板，压得我直不起腰，身体呈现 S 型，并且伴有疼痛，但是这个疼痛是可以忍受的，就是这个腰很不舒服，直不起来，很难受。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知道大法师父在管我，有债是一定要还的，我只管按照大法的要求好好的修炼。我每天照样学法练功，一样上高楼发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资料，一点都没有耽误。经过大约半个月的时间，我 S 型的腰直起来了，那块钢板一样的东西也消失了，所有的不适都没有了，很舒服。可是在2010年中秋节的前一天，那天我的腰部突然不会动了，轻轻一动，就像是腰被撕裂的感觉，疼痛难忍，痛得我全身的细胞都在站立。最困难的就是去解手，得下很大的决心才能在丈夫的协助下坐到坐便上，然后就痛得好久都尿不出尿来，等疼痛慢慢消失一点了才能尿出来，然后丈夫再给我扶起来，起来后也不能马上走，等到疼痛慢慢的消失一些了，才能一点一点的挪回卧室，然后再坐到床上的时候，又是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疼得我身体都在颤抖。即便如此痛苦，我知道物极必反，这是业力最后要消去了。这时我开始聆听大法师父的讲法， 一天听四到五讲。这样过了三天，三天后，疼痛一点一点地消失了。从此以后，十多年了，我的腰再也没有痛过。现在搬两箱纸上高楼都没有问题。自我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仅那些难治之病不知不觉都消失了，我也由暴躁、自私、怨恨逐渐变得平和，遇事能为别人着想，就连我的相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哥说我修炼前是六亲不和的相貌，现在变得祥和，五官圆润了，谁看见我都说我的性格真好。这都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我的身心都变好了。听众朋友，业力轮报，这是传统既有的观念。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这个意思。只是通常我们并不能完全看出这种报应的形式，会觉得只是偶然发生的好事坏事而已。不过呢，是否相信业力轮报这个观念并不重要。从今天故事主角的经历来看，重点是在痛苦中依然能够修心向善，做好人，这才是关键。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0年10月到2021年初，当时我和儿子一起开外卖店，每天接触的人很多，市场开店的人、管理人员、出门买菜或卖菜的人、来店里推销产品的人，接触最多的是送外卖的人。我们店做的是小吃，都是半成品，来取餐的外卖人员就停留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时间比较短。看着忙忙碌碌出去进来的外卖人员，我想怎么办呢？得叫他们明白真相得救啊。我慢慢地跟每个人搭话，渐渐地就跟他们讲到大法真相。有一个外卖员工作很认真，有一次上楼送餐下来，发现车筐里的外卖被偷走了，他来到我店里心情非常不好。我说你坐下，大姐给你做点吃的。我说这个社会现在就是这样，道德败坏，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你也犯不上为这点事难过。我给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大法的美好，他很痛快地三退了。我又送他一份餐，叫他拿回去给孩子吃，他高兴地回家了。还有一个外卖员，平时工作不太认真，经常接单后迟迟不来取餐。一天早上他第一个来，我马上就跟他说，大姐离家几百公里来这里开外卖店， 你出门打工来这取餐，咱们是缘分，也都不容易。我是修真善忍的，按真善忍做人。要不然你老这样，我早就不干了。也三十几岁了，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其实你的接餐时间是够用的，你积极一点对你也是好事，肯定差评不了。顺势劝他三退。这个外卖员说，大姐，我看到你店里贴的真善人好，我知道大姐是好人。共产党确实害人骗人迫害好人，我愿意退出。最后还说，大姐注意安全。从那以后，他不像以前那样的态度工作了。有一个50多岁的外卖员，刚干这行没经验，有的过期的餐他也接，没多久又把餐送回来了。我对他说，你这么大岁数，这么晚还在跑单，真不容易。我是修大法的，不然你这个餐我不会给你退的，因为你接单的时候已经过期了嘛，你不应该接。然后我又跟他讲真相，劝三退。他三退后第二天再来的时候，我感觉他像变了一个样，看起来精神了。我在店里给外卖员准备饮用水，冬天下雪了，我就把门前的雪都扫干净了，这样电动车不容易滑倒。他们来了，我就热情地和他们聊天，利用取餐时间一边做餐一边讲大法真相，劝三退。等餐做好了，我主动帮忙提到店外的外卖车上，他们都很高兴，最后都说谢谢大姐。我说这是我师父叫我这样做的，谢谢我师父吧。他们高兴地说，谢谢李大师。最后每个外卖员都用真名退出了协党组织，他们每天高高兴兴来工作，平平安安地回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微博和小红书有多自由？作者路人北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0日。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微博和小红书等中国社媒的用户全部都被中共掌握着，很多中国人觉得没选择，只能用微博和小红书。前段时间，不少受学校极左教育的美国年轻人也冲动地宣称小红书比美国还自由，自愿成为了小红书用户。微博和小红书到底有多自由？今天我收到一则消息说，来信者的儿子10月7日中午对他说，西藏有一旅游区是冰山，有一导游拍到有人在那里焚烧许多尸体，旁边有直升机，他就在微博上发信息质疑是活摘器官焚尸灭迹，结果第二天这名导游死在了冰山。有人将此事发消息到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微博、小红书、抖音。来信者的儿子看见了，但和疫情真相、于朦胧惨死、胡星宇离奇失踪等所有这些事件一样，消息很快被封杀了，消失的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件事让我再次想到，中共的网站、社交媒体，无论是微博、小红书还是其他几个手机，其对用户的监控程度无所不用其极。任何存侥幸心理的人都只是暂时还能侥幸而已，轻则屏蔽封号，重则被失踪、被自杀，还有更多正常人想不到的凶险后果。据中共光明网等各网站报道，2023年3月中旬，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龙星宇，男，24岁，在学校运动时不慎摔倒，导致膝盖扭伤，就近去医院做了治疗。医生表示，这种情况需要外固定膝关节支架进行治疗，而定制支架费用在1000元以上，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于是他便网购了一套100多元的简易支架，原本只是普通的摔伤，但由于固定不当，腿部的问题没有得到缓解，过了几天反而出现了小腿肿胀的情况，给他的健康埋下了巨大隐患。读者想问，这里说的固定不当是医疗事故还是什么别的？有人对此负责吗？光明网还说，3月30日，龙星宇在宿舍突发心脏骤停，室友紧急拨打120将其送医，虽然经心肺复苏后恢复心跳，但由于抢救时间过长，脑水肿非常严重，自主呼吸微弱，被确诊为肺栓塞导致呼吸心跳骤停。读者想问，由于抢救时间过长是什么意思？如何造成的？在活摘器官盛行、年轻人给老人延命的中共国，这个时间过长的背后，真的没有不敢见光的猫腻和血腥交易吗？中国艺网报道，龙星宇被宣布脑死亡之后，他的心脏、肝脏、两个肾脏和一对角膜都被捐献了。龙星宇的父母都是农民工，父亲在建筑工地上摔伤了腿，由于没钱治疗，只能做了简单的处理，最终腿伤加重，导致失去了工作能力。自此，家中的经济压力完全落在了母亲身上，她不得不从清晨到深夜摆摊挣钱维持家计。龙星宇的案例，中共统治的所有网站、媒体统一口径，小红书和微博不敢出现丝毫异议，这是自由的结果吗？在中国说真话有生命危险，这一点已经有无数的先例和现例，包括前文提到的撞见西藏冰山焚尸事件的那位导游，但没有直接尝到中共铁拳的中国人，多少还是抱着些虚幻和面子吧。前两天一篇明慧文章题为《活在太平下的我们》，文中谈到的杭州自来水散发着化粪池的味道，甘肃省天水市幼儿园集体血铅中毒，2001年大年除夕的天安门自焚伪案，这些事件都互为因果，展示着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是在中共手里被层层崩塌到今天这个地步的。特别是1999年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之后，一个靠谎言、暴力和恐惧维持的国家，社交媒体也不可能是个世外桃源。掩盖自焚真相，掩盖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掩盖法轮功真相，掩盖活摘器官从针对法轮功扩大到针对全民这个血腥真相，为了掩盖所有的真相，为了给中共高官和红人们续命，中国人随时被自杀、被脑死亡、被……微博和小红书和这些的关系究竟如何？中共国的言论自由真的像那些五毛粉红们鼓吹的比西方国家还自由吗？从他们的行为就可以看出，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何况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鼓噪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今天我们来谈谈六代乐舞。中华文化灿烂辉煌，有5000年文明史，是神传文化，而神传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礼乐文明。 上古先民淳朴善良，敬畏神明，经常要举行一些祭祀仪式。在祭祀时，除念诵一些祷词外，也要跳一些歌舞，表达对神明的崇敬，作为与神明沟通的一种方式。这大概就是礼乐文化最原始的雏形。所以礼乐文化一开始就起源于祭祀活动，带有很浓郁的神性色彩。黄帝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中华民族有记载的5000年文明始于黄帝，所以黄帝是中华文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黄帝作《云门大卷》奠定了礼乐文明的基础。《云门大卷》是六代乐舞之首，是有史以来首部歌舞乐相结合的史诗般作品。黄帝部落的图腾是云彩，黄帝那时的官吏皆以云命名，称为云师，因此《云门大卷》歌颂的是云彩，是天空，是神明。《云门大卷》有着深刻的内涵，因为云门即是天门，世上人都来自天上，白云之上是故乡。来到这险恶的红尘，天门已闭，何时能开？何时能重返故乡？《云门大卷》表现的就是那种对先乡最深刻的眷念。《云门大卷》最初演奏的乐器虽然比较简单原始，但已经具备庄严、肃穆、平和、舒缓的雅乐风格，有了恢宏的气象，对后世影响极大。《云门大卷》代代相传，演变为后世祭天时仪式的一部分，成为国家大典时表演的乐舞。皇帝之后，礼乐文化传承沿袭了下来。唐尧时代有了大弦，据《史记·天工书》记载，弦是指弦池，是天上西宫星之称，因此弦也代指西方。先民们认为西边是日落之处，是神祇居住的地方。玉皇和王母也居住在西边昆仑山之上的白云之中，因此对那块神秘土地充满了向往，因此面向西天载歌载舞，予以歌颂。大洪水之后，我们的祖先就是从西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一步步迁徙东移而来。大弦表达的正是对祖先的追远，以及生命深处对故土那种难舍难分的悠长而久远的情愫。大弦后来演变成后世祭地时表演的歌舞，也是国家大典之一。尧禅让，舜继位，更重礼乐，尚书、虞书、舜典记载有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帝曰：魁命汝典乐，教纣子直而温，宽而厉，刚而无虐，俭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帝任命魁为典乐之官，用音乐教导后人，使他们具备这样的人格：宽厚雍容而恭谨端肃，刚强正直而不逞凶暴虐，豁达大度而不娇气逼人。用诗来表达志向，用歌来吟唱作为诗的语言，歌声和旋律要和谐，音律要符合五声，演奏的八部乐器也要协调不乱，如此人与神才和谐，才能感天地。这段话表明舜赋予了音乐全新的内涵，教化百姓，培育道德。从舜时代起，礼乐文化就具备了三大功能：赞美上苍，歌颂神明，祈求上天的保佑；教化百姓，涵养道德，以真天人合一。 短短的几句话涵盖了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舜是把礼乐明确作为治世和化民的第一人，不愧为一代圣君。这段话还表明诗歌在上古时代是合为一体的，诗就是歌，歌是诗的载体和表达方式，诗是用来唱的，不是用来吟的，所以才合称为诗歌。这段话还表明音乐在舜那个时代已经比较发达了，不但可以辨别五律，而且可以使用八部乐器合奏，演绎非常辉煌的作品了。舜距皇帝不到400年，但舜那个时代的音乐较皇帝时期已有很大进步。舜典还记载了舜巡视天下、会见各部落首领时的一些情况。舜要求铜律度量衡，铜就是统一，律指的就是音律。这表明舜帝将礼乐文化以及度量衡等一些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到了四方。韶就是舜那个时代的杰作，《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帝舜乃命制修九韶、云列、云英，以明帝德。《竹书纪年》也载，有虞世舜作大韶之乐。韶乐是一部非常辉煌壮丽的古典乐舞，是古代乐舞的巅峰之作。韶是美好的意思，韶乐也是泛指美好的音乐。韶乐分为九章，所以称为九韶。演唱时用箫伴奏，故又称箫韶。余书也曰：箫韶九成。此后夏商周三代都把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主要用于祭祀四望。四望指的是四面高山，也泛指世间万物。四望之祭就是拜祭四方神灵。周武王定天下，姜太公以首功封齐，韶也因此入齐。1000多年后，孔子于齐闻韶，已发出了尽善尽美的赞叹，并潜心习之，竟废寝忘食，留下了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秦火之后，韶在秦宫中还部分保留，并一直流传到近代。关于韶有许多传说，相传舜南征三苗时被苗人围困，处境险恶，舜临危不乱，令人演奏韶乐，持干羽舞蹈，三日三夜，庄正优雅中和的天籁之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凤凰来仪，百鸟和鸣，把天地中那种肃杀血腥的戾气化解于无形。苗人凶悍之气全无，一个个丢弓弃甲，随着韶乐手舞足蹈，一场血战也随之消弭。舜帝用他的洪德和智慧收复了三苗。相传舜帝巡视天下，无远弗届，传播中原文明，到南夷时身染恶疾，自知不起，乃在一块巨石上最后一次演奏了他最心爱的韶乐，此地就是广东韶关。韶关也因此得名，那块巨石犹存，被后人称为韶石。大夏是夏朝的乐舞，故名大夏。大夏主要是歌颂开国之君大禹治水的功德，故大夏在大典中主要用来祭祀山川，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华民族史称华夏，也来源于此夏。左传定公十年中，孔子曰：宜不谋夏，宜不乱华。因此后人孔颖达为春秋左传正义作书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饰之美，谓之华。梅以所传尚书也称：免服彩妆为华， 大国曰夏。一般的理解都认为，古人以服饰之美为华，以疆域广大为夏。然此论不切，夏指疆域广大无疑，但华应该是指文化，就是文化灿烂先进的意思。服饰之美也是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体现，而且古人的服饰和典章礼仪密不可分，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那时没有文化这一名词，故以华形容。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以文化立世、以文化传承相系的一个民族，所以孔子才有仪不乱华之语，就是说华夏族有自己灿烂的文化，是外族不可能征服的。因此华夏族就是指文化发达、疆域广大、繁荣昌盛的民族。华夏族自古以来就是以自己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的。据《史记》记载，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当建武大夏时，赞曰：“美哉，秦而不得，非与其谁能及矣。”就是说，真美呀、啊！像这样秦而有德的人，除了禹，谁能比得上呢？据说大夏为八邑之五，武者八人一列，成为一邑，共有八列，故名八邑，共计64人表演。因为大夏是国家大典时才使用的乐舞，故后人形成礼制，只有天子才可享用八邑之礼。表演大夏时，舞者头戴皮帽，袒露上身，下着白色短裙，右手持羽，左手持乐，边唱边舞，质朴粗犷。大夏分为九段，以乐伴奏，故称大夏九成。商朝的乐舞叫大祸，夏桀无道，商汤伐之。大祸的内容就是歌颂商汤伐桀。周朝的乐舞叫大舞，歌颂的是武王伐纣。大祸大舞是替天行道，武力征伐，故称武舞，表演者持干器表演。而云门、大弦、大韶、大夏所处时代都是禅让而得天下，故称文武，武者持乐制表演。大祸的历史记载很少，不可考，而大武在《诗经·周颂》中还保留有歌词。《诗经》中的《成》《卓》《恒》《赖》《班》等篇，据传都是大武的歌词。季札访鲁见武大武时，也由衷赞叹：“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服。”只有昌盛的周王朝才有此气象啊。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言之，故周公制礼乐时，继承保留了前朝的乐舞，包括大祸在内，并规定为国家最高等级的乐舞，称为六代乐舞，用于国家大典和宫廷祭祀活动。大祸用于祭先比，大舞用来祭祖先。在周朝时，礼乐制度已经相当完备，礼乐文化也很昌盛。周朝设春官执掌礼乐，礼乐被奉为国学。春官除主持庆典祭礼外，还自制礼乐，主要表现的是贵族生活，还到民间采访，收集民间艺术和歌舞，丰富礼乐作品。周朝的贵族子弟都要习练礼乐，春官负责教习。贵族子弟习练的礼乐有符舞、羽舞、黄舞、毛舞、干舞、人舞，主要是一些基本功训练，称为六小舞。礼乐文化维系了周朝800年统治，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礼乐文化是一种来源很高的文化，可以达到天地合、万物协、 国昌盛，民安乐，无为而治的境界，圣者可真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人类世俗社会最高的文化形态。中华文化的起点很高，一起源就是礼乐文化，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可惜礼乐文化出现了断层，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如果礼乐文化能够完整的传承，华夏文明将更加辉煌。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写着春的信息，轻轻地吻着我的脸庞，摇曳的轻纸小鸟歌唱，溪水在悄悄流淌，含笑的春日窗口探望，被眼中寒气渐渐消失，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春天来了，带来好时光。想起那一九九二年的春天，我想露出地面的禾苗，幸运的阳光，喜得大发茁壮成长，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芳香，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一切都是那个真正的春天，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畅，笑的春日窗口探望，被眼处寒气渐渐消失，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春天来了，带来好时光。想起那一九九二年的春天，我想露出地面的禾苗，幸运遇到了充满希望的阳光，喜得大发茁壮成长，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芳香，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一切都是真正的春天，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畅，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畅。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